我们说这是整本圣经里面对人类的犯罪的发展描述的是最彻底的、最完全的，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犯罪学家、犯罪心理学的专家能够写一本犯罪学的书能够超越罗马书第一章的18节到3章20节，讲到了人类的完全堕落，人性是完全堕落，没有任何希望。这个是在1章18节到3章20节所告诉我们的啊。那我们也看到什么？反过来，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犯罪堕落了，都远离了上帝。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以信称义，或者因信称义。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以信称义的概念。那么特别的用了亚伯拉罕为以信称义之人的榜样，讲到了上帝的拣选是不改变的，上帝自古至今的拯救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神拣选以色列先祖时代也是以信称义，上帝透过以色列的信心来表达了他对他子民的坚定不移的那个拣选和他的爱。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那么特别是讲到了，大家知道教会合一里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叫什么？我们说除了一主一信一灵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是一信。那我们知道在基督教圈子里边有不同的信啊，当然所谓的魔鬼也信，就是战经。那还有一种信什么呢？一种信就是理性上的一个觉知，一个所谓的人的一个选择的信仰，这也不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真的信心是来自上帝的恩赐，神的灵翻转我们，更新我们，神把这样的信心赐给他的子民，使得他的子民能够愿意认罪悔改，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个不是我们传统教会所讲的那个自己的所谓意志的决定，乃是上帝他的灵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这个美好的恩赐放在他每一个他要拣选的他的儿女身上。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是以亚伯拉罕为信，他是相信什么？他表现的是信耶稣基督，上帝可以使无变为有的神，可以让死人复活的神。那么也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所以这是我们亚伯拉罕所信的，跟我们所信的是一样的，表达了在天国里的子民那个一信是定准的，是不可以动摇的。那我们这是第八问，我们讲到第五章开始讲因信称义的那个结果，或者叫以信称义的福分是什么。那我们也讲到了以信称义的原理是恩典胜过过犯，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的儿子，一个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大家明白这个区别啊？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什么灵？因为末后的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他超越了被造的那位始祖亚当。所以我们的亚当始祖犯罪导致人类的堕落，这个影响也是深远的。今天我们会第10章会特别讲这个问题，那个罪的毁灭性，罪所具有的那种对人带来的那种刚硬、那种顽固、那种对神的抵挡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反过来，耶稣基督的恩典却是胜过这些过犯。这个我们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啊。那我们讲到以信称义的落实，这个我们讲到这是6、7、8章、3章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书6、7、8、3章。所以我为什么呢？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在16年背完了第6章，从这个礼拜开始要背第7章，也就在1年之内希望把罗马书6、7、8、3章全部背出来。所以我们的孩子已经背完了第6章。所以我们说，因为第6章是因天让我们脱离罪，这个我们是耶稣基督来解决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使他的子民脱离罪的辖制，脱离罪的捆绑。好，感谢主，这是我们顶着第7章是以信称义，是我们脱离律法，我们不再是靠守律法来得救，我们不再是受律法的捆绑和辖制，但是我们不是要废掉律法，耶稣基督是成全律法，是恩典让我们脱离律法。他第三段什么呢？第8章是已经可以让我们活在圣灵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恩膏，使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的不是靠自己而活，也不是在世上靠自己来行事为人， 乃是靠圣灵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那我们这第十个方面呢，好，我们看到最近我们讲的最困难的罗马书的9-11:3，讲到用犹太人再次回到以犹太人这个一个民族一个支派神的选民来表达上帝他美好的心意是什么。整个的其实不是讲犹太人，如果只是讲犹太人给犹太人读就好了，他是透过犹太人这样的一个例证来表达上帝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他自己的心意是如何。我们说第9章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要看到什么？你看犹太人因不信而被拒绝，那么第9章讲到了神拣选人，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更不在乎你的行为。我们所以看到了这个，所以我们的上帝的拣选不在乎你的行为，不在乎你的定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是支持做绝志祷告的原因在这里啊？不是你定义的，我定义选择信仰那是一个宗教而已，因为不是你所选的，是上帝对你的拣选。那么也不在乎奔跑的，哪怕你信了主了，你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事情是你跟神合作，你跟神配合能够做成上帝的工作。所以这为什么在传道书7章里面说神的工作是无所加添，是无所减少的。但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去顺服他的旨意呢？那是显出上帝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荣耀，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所以我们呢，但是呢，我们看到犹太人不幸被拒绝，神仍然为犹太人存留恩典，这是在11章，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紧接着12章开始，我们说到12点，11章是关键，是讲以信称义的真理，是完全讲完。从12章开始讲什么？讲以信称义的生活。好，那么我们就不看了，因信生活，这就是我们要讲完的。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犹太人的不幸，正因他们是被拒绝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让我们证明以色列犹太人被拒绝就好了吗？我们可以幸灾乐祸吗？或者我们由外邦人觉得很庆幸吗？一种情况是幸灾乐祸，觉得好啊，犹太人本来是神的选民，但是因为他们的干硬被拒绝，啊，我们外邦人得救了，是不是我们有这一个欣喜感？一种跟犹太的那些极端犹太分子有一个反过来，什么？我们是什么仇视犹太人，或者说你看我们幸灾乐祸了，活该。他们本来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被拒绝了，那反过来我们沾沾自喜，这都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上帝拣选以色列是凭着上帝的应许，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主，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就在发怜悯的神。这个我们是上次看到的。那当然有人问，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不拣选德意志民族，不拣选中华民族作为他的子民？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要面是创造者的主权，这个在罗马书第9章特别讲了什么呢？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无法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是神，我们是被造者，我们是泥土，所以创造者对泥土没有任何的偏爱，没有任何的偏爱，没有任何的歧视，他对每一块泥土对他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说他凭着自己的意思。我们也知道他无权向他犟嘴，而客观呢，你看神对那些，神是预定那些救恩给那些他所拣选的人，我们也能看神也看到没有。好，我们看到了以色列问题是什么呢？他追求律法的义，就凭着行为求，不凭着信心求，向神有日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这是我们第9章到第10章。好，所以人就是这样的，知道吗？人就是人不服神的意，就会立自己的意。这就为什么只要你不是信靠独一真神的人，你一定里面是自我的骄傲，无论你是一般团体的骄傲，人类主义的骄傲，还是一个小小的团体的骄傲，甚至你个人的骄傲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讲，一个人说是我什么都不信，我也不信上帝，我也不信什么任何的宗教，我也不信任何的主义，我不信任何的理想，你信什么？我们说你一定有偶像，是什么呢？最后的偶像是你自己。所以我们叫人最后的一个敌人就是你自己，你自己的肉体。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只要你不服知神，不知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也就会立自己的意。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那么呢，结果是什么呢？反得不着律法的意，跌在绊脚石上，不能得救。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 把耶稣基督本来是神应许最早给以色列祖先，他们将来要为以色列人来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的辖制，反而先讲到犹太人自己却把弥赛亚交给罗马人钉什么十字架了。所以耶稣说这个磐石，这个大磨石扎在谁的身上，就把谁扎在什么希腊，把谁扎在希腊，把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犹太的长老们扎在希腊，把整个的 以色列这个民族扎在希腊。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信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不能得救。好，那么我们这次看到了，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很快的讲第十章。那什么的原因呢？我告诉你啊，一般的人，我今天这个第十章第五节开始啊，一般人为自己不信主的借口大概有哪几个借口呢？我们一般第一反应什么呢？喂，以信称义，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死了怎么办呢？好像他们没有听过福音，好像他们就死亡了，他们也没有听过福音嘛，所以他们没有信福音的机会，那他们也灭亡吗？所以我遇到很多弟兄姊妹会有这样想法啊，所以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死了，他们灵魂去哪？甚至有更问这个什么，连那个出生还不久的婴孩就死掉了，那婴孩的灵魂去哪？这个都是很厉害的探讨的神学上讨论的问题啊。到底上帝他自己的拯救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先想一想，就是以色列为代表的这些，哪怕是外邦人，一般的话我们为那些不信主找原因，找哪几个原因他们可能会不信主？为什么他们不信主呢？我们会找这几个原因。我们看第一个原因啊，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保罗就列出了几个犹太人他们不信主的可能性，他们来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保罗进行一一的批驳。明白人不信耶稣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我要今天要大家明白这个，我就好了，就是许多人，就是许多以色列人不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也就推到了外邦人，特别是今天福音广传的时代，很多人不能信耶稣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属灵的人跟不属灵的人区别在哪里呢？不属灵的人会把这个责任不断的往外推，我们说推到什么？父母啊，推到政府啊，推到自己所受的教育啊，推到自己所承担的这个环境和背景啊，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拒绝神的这样的一个往外推，越肤浅的人会往外推的越表面化。那今天我要帮大家思想一下，保罗也帮我们思想，许多人也就不但对犹太人来说，到今天为止啊，你看我们圣诞节，我记得那天我们在电视塔底下传福音啊，地下在传福音，我们小组对，我们就一个方法，就大家围着那个江边一个小弧形在唱歌，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一两个弟兄在前面发什么单单，那么我们的电视塔那里可能那天晚上很多人啊，可能有至少有几上万人啊，上万人会流动走在那里，那天我们说能够遇到基督徒的也许只有几个，对不对？几个人可能是基督徒，有的跑过来跟我们一起唱一唱歌后来走了，那有几个外国人呢，拍拍照拍录像很高兴，但是不是基督徒还不一定，因为这就可以听到点圣诞节的歌了嘛。所以那我们把单单有的人就很冷漠的，当然不会要你的单单，那就说这些人为什么，就大部分人是不信耶稣的，你跟他们传福音他也不信，或者他也不愿意听，为什么？其实是一样的，以色列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人性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什么呢？就我们要第一个为自己找理由不信福音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救恩之道太高深莫测，使人无法明白吗？这个大家看第六第七节，第六第七节怎么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上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将领基督从死里上来。看到没有，这里是什么概念？这里的六七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很多人，我承认喜欢把我们的信仰啊搞得过分的神学化，过分的什么神秘化，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教会的牧师讲道也好，所以传福音也好，你不需要高言大志，保说我不是用高言大志， 我不是靠我的口才，那是靠什么？圣灵和他大能的名证。什么意思？你别给我探讨什么，他说他这个六七就说什么意思呢？谁把基督领下阴间去呢？谁又把基督，你知道吗？使徒行经里面什么？耶稣基督被犹太人交给罗马人，被在比拉多底下受审，又什么被钉十字架，又被降下什么阴间？好了，这些神学家们在探讨了。哎，谁把耶稣领下阴间呢？谁又把耶稣从阴间带上来的呢？哇，在这做了神学研究，这个研究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那这个意义什么？会让那些不信主的人觉得什么呢？哎呦，这个好玄秘，这个我们不懂，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能信耶稣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太难懂了。谁把耶稣领下阴间呢？谁把耶稣从阴间领上来的呢？这都是奥秘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明白。显明的事情是给人的，隐藏的是属神的。但是我发现很多的教会的一些牧师神学家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传那些让人听不懂的东西。不要，比如说你看传福音家问你了，哎，人是上帝创造的，对不对？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从哪来的？哦，上帝从哪来的？看到没有，很多人会把你引到一个什么死胡同里面去，说你说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谁造他的？确实有人会问你这个问题，是有人自己会把自己什么放在这个。我以前遇到一个弟兄就这样的，他本来日系跟传福音，传啊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你死埋葬复活，就有一天就遇到一个人说，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呢？你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你告诉我上帝从哪来的，我就信耶稣。就搞得这个弟兄会去想啊，想了两天两夜，他最后发现可能原来我的信仰也玄乎哦，他我真的不知道哦。最后他给我写信，那时候还没有电脑，还没有那个给我写信，哗一晚给我写信，说我很痛苦，现在我的信仰有危机了。为什么？今天我日行出去传福音，我传了给很多人，结果一个人问我，上帝是人创造上帝，那么上帝从哪来的呢？他我真的不知道，我才发现我的信仰是不是迷信，还在我的信仰是不是迷信。我就那天晚上一夜没睡觉给他写了一封信。我从出埃及记开始讲，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他是有主权的，他是创造主。如果你知道创造主，知道那个被造，你被造的东西，知道创造主从哪来的，这个创造主他已经不是创造主了，你已经贬低了他的位格，贬低了他的主权，他的能力。圣经里面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就像那个使用什么那个桌子，怎么能够像那个什么木匠去明白木匠的这个来源呢？泥土怎么知道窑匠的来源呢？他说虎头啊，怎么知道那用虎子之人从哪来呢？这个奇怪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知道大家很多人不要被迷惑，甚至还有人问你什么呢？哦，既然是上帝是全能的，大家知道很有名的问题，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什么石头呢？这都是无稽之谈，我说这是错误的逻辑。所以但是呢，你自己不要把它陷入在这个段，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传福音要谈的东西，知道吗？我们传福音谈的什么？谈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他升天还要再来。这个福音是你无法回避，不是让你无法明白神。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我在你们就不知道别的，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大家不要探讨别的啊！我遇到一些弟兄姐妹什么呢？传闻有人给自己设了一个陷阱，什么陷阱呢？假如你这个对象是什么？假如是一个很有钱的，是一个亿万富翁，你就会怎么讲呢？我们有时候犯这个错误，哎，你是不是觉得你有钱了很了不起，什么都可以啊？那个我没有啊。哦，你遇到一个有知识的传闻啊，就自己设一个圈套，你是不是你觉得有知识的就觉得信耶稣很愚昧啊？他说我没有认为你们信耶稣很愚昧啊。所以你这样就打自己的脸，知道吗？你不要搞这些高深莫测，你不要摆弄你的口才和学问，你应该告诉他耶稣基督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或许他明白，或许他很反感，无所谓。但问题是你就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就借着你传讲全备的福音就好了。不要把事情搞复杂化，特别你跟飞行的传福音，不要讲那些你要舍己呀，你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你要什么传福音啊，你跟不信主你要祷告啊，不要跟信主的不信主的讲那些东西，知道吗？那些东西都是关于信主之后的那些生命的一个发展。大家一定要对，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对外邦人我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对已经信主的我也讲智慧，但这智慧也不是世上的智慧，不是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是那些什么，那些是奥秘的智慧。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那样吗，我总是告诉大家传福音只讲神的奥秘，什么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讲这个就好了。当然你对一个中国的那些无神论者可能帮他明白到底没有神，这个是需要去学习的。那么以心里有神的让他明白到底人是不是罪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就围绕福音来宣讲，知道吗？就是罪、死、审判、下到冤的什么火湖里面，这是重点。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从死里复活，他先天还会再来，然后呢使得一切被主拣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得永生，不再灭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去到永远的天家，而不信主的人就要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这个是很简单的，我大家就一定要记得，传福音就传这些简单的。我还是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觉得有困难，你就领啊，领我们教会今年做出来那个福音单张啊，在后面有的哈，学员们你们可以拿，你们可以拿一份，可以拿多份放在你的包里。我们今年自己做出来教会的福音单张，我觉得你能够把那个福音单张的福音的要义能够照着，不要死记硬背，不是去照本宣科，你能够看过几遍，能够把它讲出来，八九不离十了，我认为你传福音的水平够了。我们要装备自己，但是不需要太复杂，你不要去探讨什么，探讨上帝从哪来的，看到耶稣基督是怎么为什么会怎么道成肉身，这个奥秘很多东西，既是神又是人，这你要传讲，但你要研究透了，用一个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基耶稣既是神又是人，你永远进入死胡同。你要一定要证明，用物理的方法，用化学的方法，用天文学的方法来证明地天与天地什么地狱跟天堂是存在的，你没有办法的，明白吗？这个不是你我要解决的，传福音不要搞复杂化，传福音就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好了。对，你不要担心说对方不明白，对方不接受，不接受没关系。我们要注意这里面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所以答案是否定的，说是神的救恩之道太高深莫测吗？因为怎么了？因为得救之道非常清楚简单，就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不需要搞太复杂，不需要搞太多复杂的道理。所以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到了第十章的第八节这道理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看到没有，所以他说救恩之道离你不远呢，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什么意思啊？搞什么意思呢？其实你传福音只是你的本分，真正拯救人的工作是圣灵已经在人里面的工作。所以我经常就讲什么叫主的羊听主的什么声音就好了。其实你不需要去自己去用人工的方法，用威吓的方法，用哄骗人的手段，用谄媚人的方法来吸引人来信主，都没有用的。就借着圣灵的恩膏全备的传讲福音，然后为他祷告，尽你的本分去爱他，去尽你的本分去跟他交往。有的人一次性交往传完福音，有的人要多次来往，那你就要有生活的见证，不但有口传，用言传，还有身教，这让我们看到基督。然而我们要明白，一个人真的信不信主不是在你的手里，不在他的手里，在上帝他自己的手里。所以呢，为什么说其实神的道不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心里，看到没有，神的真的拣选你了，神透过他的水去传福音，阿们，这是我要的，我就归信了，我就任性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圣经里面比比皆是，所以彼得说来呀、啊、跟从我，我要给得人什么如得鱼，彼得就舍了网，就跟从了耶稣，很简单。甚至拿但业他不信拿撒勒是出来比赛呀，但是非得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是个正义色的人，看他们心中没有鬼杂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那时候拿单人不信啊，但是说 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所以呀腓力就信了。大家在传福音过程你们都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因为你跟他死缠烂打，你怎么去跟他讲，你哄着他，你威吓他，你说地狱之火要烧死你，把他吓死了，还是不信。而有的人很奇怪的，你真的没想到他信吗？信了。以前我们也有，我记得我在大学刚进去不久说，我们列一个名单说，哎，我认为我那个朋友容易信主，那个同学很容易信主，那个同学最难的，这个同学啊这辈子可能不一定能得救。结果我们就列个名单，优选的那些人可能会信主，那些人可能是低胆性。结果呢后来发现，让我几年之后发现呢，你认为信的都没信，有几个你认为不可能信的什么他信了，你都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大家对救恩之道不是高深莫测的，不是说哎呀超过我们，哎，他文化低，他没受过教育，所以可能不行。不行是因为你讲的那个道太高深莫测的，可能这是你的问题。真正福音是就是告诉你，他就老太太，一个人没有文化的，一个字都不是的老太太，没有关系，你就跟他讲，老婆婆，你信耶稣吗？耶稣是谁我不知道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了，他代替我们的罪了，他被埋葬了，但第三天他复活了，哎，我们信耶稣的人就能够跟他一样得救，我们灵魂的死亡就不再下地狱了，我们可以上天堂，可以有平安，有喜乐。你就跟他讲这个，老太太如果真的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说哦是吗，我活了80年了，我就等这个耶稣来救我的，太好了，我信主了。甚至说你带我祷告吧，我信耶稣了，他就很简单，知道吗？但是你跟一个什么大学教授，他没有背书拣选，你讲上帝的这个三位一体，你搞了半天自己没讲懂，赶紧讲讲，你要让人明白，觉得你们三位一体是什么概念的，确实你自己也没搞懂。那教授说，你看看你迷信吧，你自己跟我讲三父圣子圣灵是怎么回事，你搞了半天，哦，好像我也搞不清，所以你迷信嘛。所以这教授还笑话你，对不对？但是你也看到了吗，有些教授什么呢，他带着教授这传福音，上帝的儿子耶稣也为你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耶稣就拯救罪人。他说是吗？哇，感谢主啊，我学了那么多年知识，我没听到这个道理哦，这才是我要的真正的真理哦，我以前总认为真理都是相对的哦，现在终于明白有一位上帝的儿子要救我了，他就是再厉害的大学教授，他也俯伏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奥古斯丁是这样，他就看到罗马书第十二章最后那中间那一段，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不要醉酒，不要好色邪荡，他突然跪在自己的院子里面悔改了，很奇妙。不说是他妈妈也为他祷告，不是他妈妈祷告他信了，他妈妈为他祷告就不信了，不会的。就不说上帝透过这些工作，你知道吗？真正你看，其实每个信耶稣的人，他不是我明白了一个很高深莫测的道理我信主了，这是不可能的。信主很简单，但是呢神的灵在他里面，你一定要相信圣灵的工作，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每次我跟弟兄姐妹讲传福音，就是什么呢，要对这个两个原理啊，是什么呢？就像那个牧羊人，我们经常讲，我再次跟大家讲这个原理啊，就是就像我们有五个好朋友在一起放羊，每人有100只羊，我们500只羊放在一个山头放羊，我们五个人在那里聊天，聊天的时候说，哎，对不起，我要回家了，你们继续放啊，我要先回家。那我是什么办法？传福音是什么原理呢？就是我站起来，我也吹响我的口哨。你要明白，第一我要明白，要明白这个，大姐，我吹这个口号一定是为谁吹的，一定不是为所有的羊吹的，那我就变成偷羊的人，知道吗？我的口号这是谁对谁发出来的，我的羊，所以在我的主观里面音乐里面，我为我的羊吹响我的口哨，但是我的声音必须达到什么，最远的那只羊，福音要传到什么地极，看到没有？但是我不是为每个人吹的，因为这500只羊里面有100只是我的，我是为我的100只羊吹响了我的那个召唤的声音，对不对？好， 这时候呢，但是你我保证我的身价达到第几，为什么呢？要最远的那只羊，也许是我的什么，我的羊呢，知道吗？神不会丢弃一只羊的，所以他保证要身价达到最远的那只羊听到我的声音，但是不一定是我的羊，没关系。好，我吹响我的口哨，听到我口哨的人，羊就来了，哇，从500只羊里面就出来100只羊，然后呢，我就会在前头走，吹着我的口哨，拿着我的杖，然后我的羊什么会跟着我走。好，但我回头发现呢，有些羊呢，发现呢不止100只羊，还有一些羊呢，好像呢因为什么，因为跟我的羊走得近了，他就跟着我的羊什么一起走的时候，那你还有什么，哎，回去，你这个羊不是我的，然后什么，所以耶稣说呢，要淘汰很多羊，就有的羊是盲从的，是不是属于我的羊，他们被误导或者被你吓唬或者被你哄骗来的，那也不行，所以败子要被淘汰掉，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常常赶人走的很奇怪啊。我告诉你，改革宗的教会，大部分的改革宗教会为什么人数不可能很多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呢，因为他不是拉人来信主，哄骗人来教会就好了，不是发展教会的人数的，知道吗？他是真的什么样的一个使命呢？就是要与神同工，找出那些神所拣选的羊而已。所以为什么说，哎呀，你有的人怀疑说你天主教的很好玩呢？传福音，当然我们不活着，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不断的加强。今年我们为什么16年是我们叫传福音的年？我们要大力的传福音。但是发现新的人来不多，因为你老是这个放那一管家，那个放那一管家，最后你提交教会的信徒还都走了，走完了怎么办？神来做他的工作。我们不能因为怕羊走完了，就把假羊也留在里面。就是这样的感觉，上帝会有用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呢？所以跑了，那我的羊就跟我走，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就这个果效啊。一个是你的意愿是为主的羊，但是你的声音要传到地极，然后主的羊就跟着你回到你的羊圈里面去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没有什么奥秘，大家注意。所以这有人老说，哎呀，福音太难了，我听不懂，所以我不信，这是借口。犹太人是借口，外邦人也是借口。当然你要小心，你传了福音不要传那些高深莫测，你不要去探讨那些童女怎么会怀孕，让你医生去研究，你研究不出来的，那怎么能研究啊？这就是奥妙的，这是上帝所做的。正常童女不能怀孕，那上帝让童女怀孕还正常啊，因为你都他造的，生命种子他放在那里的，这是信心，就上帝能够给的，人真的没办法的，人的理性没办法解决的，人的情感没办法解决的，一定有神的灵在你里面赐给你这样的信心。好，这个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好，第二个问题什么呢？第二个，是没人传此救恩之道吗？这是在多少节？大家会看什么呢？看他多少节？你看啊，我们9到11节回答了，你说口里认耶稣为救主，心里信神叫他从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心里先就可以称义，口里先就可以得救。经常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好了，这就是什么呢？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13节这里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13节的不要，很多人误用这个经文啊，说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什么概念呢？是不是祷告主的人求告主名都得救呢？那马太福音第7章就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什么天国。这两个经文是矛盾的啊，我一定告诉大家的啊，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那为什么罗马书第10章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得救？很多人把这个就把基督教的信仰扩大了哈，就把教会里面很多鱼目混珠了，凡求告主名的都得救了，凡求告主名都是基督徒了，不一定。那这罗马书是什么意思呢？你把这罗马书的，因为这个罗马书没有范围，这么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哦。但是问题，这个马太福音第7章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两个经文是矛盾的。我告诉大家一个就有个背景的啊，这解经学上有个叫历史背景的一个参考。我们说罗马书因为写的什么是当时是已经什么，当时犹太被罗马人统治，而且在 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也是罗马人对基督教残酷迫害的那个阶段。有没有？保罗本身就是一个叫扫罗，本来就是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对不对？而且拿着罗马人给他的文书去逼迫基督徒，所以当时那个初代教会是受到不但是犹太人的逼迫，还受到罗马人的逼迫，特别是在罗马人地区，这些罗马人更会容易受到逼迫，甚至在那时候到特别到尼禄时代，对不对？说你信耶稣就杀头，甚至至少坐牢。好了，现在有在这个时代什么概念呢？只要你说信耶稣，我至少抓你坐牢，甚至要判你什么死刑。这个时候我问你，哎，你还信不信耶稣？在和平年代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句话就不能适用了，知道吗？因为但是在罗马这个时代呢，是罗马人是在一个很逼迫基督信仰的一个最黑暗的时代里面，那个时代，所以如果你能够说我还信耶稣，就证明是真的。就像文化大革命，知道吗？在中国文革时期啊，谁信耶稣，轻则坐牢，重就要但批斗你，然后甚至有的被打死。这个你还信不信？这个时候你还能公开表示你的信仰，就证明你的信仰是什么？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假信仰会什么呢？早就藏起来了，早就什么？早就说灵巧像蛇，利用这个经文说，我们现嘴上说不信，但我心里还什么？信的。这维伯罗马书第九章，刚刚第十章，口里承认，心里什么？相信。你有明白这概念吗？你的口里承认来证明你心里的相信，你心里的相信一定在口头上要证明出来，要承认出来的，哪怕坐牢。哪怕要被判死刑，那个人吃成你的信仰。这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十三节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里的经文不是说每个承认主名的人都是基督徒，不是的，而是说在那个历史的背景里面，罗马黑暗的统治时期对基督徒残酷的迫害，使得在那个时代里面凡求告主名的人，能够公开承认自己信耶稣的人，证明他是得救的，证明他的信心是真实的，而且是愿意为主什么付代价的人，愿意为他的信仰舍命的人，这才是这是很重要的。好了，这是七到十三节所讲的很重要的内容。那下面呢，到了十四节呢，是我们这个什么问题呢？他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份差遣，怎能传道呢？看到没有？有的就什么理由呢？哦，我承认，原来在我没有高深莫测，原来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的罪死了，埋葬复活了，他升天呢还要再来，使得我信他的人能够得到永生，很简单。好，那问题在哪里呢？我没有听过啊，我的同胞有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啊。有没有找这种理由啊？一般我们会找这种理由啊，因为很多人没听过福音啊。好，我听到了，我承认，那我的同胞呢？好，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啊。神早已给人类赐下得救的途径了，什么意思？就上帝他是掌管万有的，他早已给人类定下了一个什么得救途径是什么呢？我明白，神赐下基督之道，这个能够这里面到。第二呢，神差遣他的仆人去传道。第三呢，人听见主的道。第四呢，信从得救之道。什么呢？求告主的名得救。这个里面我们大家看到没有？从十七节啊，在罗马书的十七节说了，神赐下了基督这个真理给我们，然后使得我们神差遣他的仆人去传道。所以什么？好了，基督徒要什么概念？你说哎呀，中国现在还有很多的同胞没听到福音怎么办呢？那就是你的责任了吧。我告诉你啊，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为什么去了美国，我也不想去美国，我也不想去移民到海外的原因是什么？这上帝给我的一个使命什么呢？确实越是在这个罪恶的国度里面，又是中国是个非常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个国家，多民族的国家，还有很多地方很偏僻很落后的地区，很多人还没有听，如果你真的知道还有很多人没听到福音的话， 你就有责任去传福音给他们。除了在你身边传，你不信主的家人、你的朋友，甚至你不要忘记，还有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些同胞，那少数民族的人，就是你的责任。这是上帝嘛？因为神差遣他的仆人去传道，这是第二步。所以你知道吗？在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说什么？要说的专家多，做工人什么少？所以单求专家的主人去打发他过去，收割他的什么专家？来注意了啊！我今天又开始呼召了啊！我告诉你啊，今年暑假不行，或者至少明年暑假，照我们的奥语干弟兄也坐在后面啊。那我希望呢，他们准备在莫莉大网那边准备做一个这种培训班，所以我真的是鼓励我们学校的老师们，再加上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明年暑假可能去达乌尔族，可有可能再次达乌尔族地区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希望在那里呢，特别学校的老师英语比较好的，他们就希望在那里呢做一个暑期的那种，我们还可以赚点路费回来，我们不要赚钱很多，把我们的成本要赚回来，因为在那个地方很多孩子们想学英文。我们可以在那里，他们已经做一个培训班，就可以把这些孩子们提前准备好，然后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我们就组织一些再加教育弟兄姐妹一起来团队，我们就去到那边跟他们做20天左右的这种暑期英语班，这样的话也可以赚点钱啊，把来回路费给赚回来就好了。我们还跟他们还可以在就跟那些孩子们家长们传福音，非常好的事情，令我们的专业来传福音，可能在当地政府来说也不给他们抓到把柄。所以我们像我们的，特别是我们学校的孩子们也没问题。后来我说，哎，我的两个女儿说没问题，我其实说他们本身就可以去教英文了，很好，就开始学习用你的这种特长来服侍主，来传福音。所以你知道吗？你不要老是什么基督徒不要不敬本分，老是在一直跟我讲，哎呀，那也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怎么办呢、啊？他们就离开世界了，不是很惨吗？没有被主拣选，好不公平啊！你老讲是没有用的。当你讲这句话之后，其实你说你倒不如你去传福音好了。为什么呢？因为神会差遣他的朋友传福音，使得那些主的羊听主的声音，要听到主的声音，他们就会信，信了他就会得救，求告主的名他就得救了。其实你不用担心，就上帝拣选的那个数目他是定下来的，大家没有到了第十章会到那样，以色列单神的那个什么得救的那个人数填满了，基督就带来了，对不对？所以犹太人以前被弃，就是因为外邦人被拯救，但外邦人跟犹太人那个总数到了，耶稣就来了。所以你上帝的拣选他是无条件的，他不是说因为你行为比别人好，你的本性比别人好，你的意志力比别人强，你的情感比别人更优越的去爱上帝，你得救。甚至神的拣选也不在乎你有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反过来讲，一个真正上帝拣选的人，他一定会听到福音，他一定会有人传福音给他，谁用他的方法传福音，反正他就会悔改信主。这个你不是你担心的，你不需要在那里什么呢，就好像你的爱心比上帝的爱更宽广，好像你的那个着想的那个更比上帝那个想的更全面，不可能，明白吗？现在就是你尽你的本分。这保罗说，我得时不得时，总要什么传福音，这是你我的责任，你我的本分。就是说那个人你有没有听过福音，那个人是不是他要灭亡和得救，这个不在你我的手里，也不在他的手里，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昨天晚上我记得我们老大在读那个格林多前书后书第二章，他说基督的馨香之气总是好的，但是灭亡的身上叫他死，但是得救的人叫他得救，都有基督新鲜之气。你不要认为什么下地狱的人就没有基督新鲜之气了，在那下地狱的人上也显出基督新鲜之气，什么上帝的公义和圣洁，那可能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显出上帝的公义和圣洁，那些预备上帝所预备拣选的器皿，那就显出上帝的慈爱和他的怜悯他的恩典，都有基督新鲜之气。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你不要认为什么灭亡的人好像就是显不出上帝的荣耀了，显不出上帝的那个恩典了，错了，他是彼此的。我经常就教教什么，他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你不要害怕。所以很多教会什么连改革宗教说，我只敢讲单重预定，我不敢讲双重预定， 神预定人得救我敢讲，神预定人灭亡，这个很厉害。其实这个圣经就是这样说的，真理就是这样。你因为你没有明白全部的真理，神预定人灭亡这边是什么？是写明上帝的基督的心腔之气叫他死，显示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上帝是绝对要审判罪恶的，这是基督的心腔之气。大家不要只是一个角度来看。好，我们要感谢主。好了，这个没有权利，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讲了，以色列人没有听到福音吗？当然是借口。如果说外邦人，如果说没有人传，没有人听到，还有点可能。所以犹太人怎么可能没有听到福音呢？对吗？因为上帝什么，一直在传扬他的福音。好，这我们来看看啊，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好，那第三个呢？好了，有人传，但是没有人听见啊。我承认好了，你们基督徒传福音，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没有人听见吗？这是第三个理由啊。是传，我承认有很多神的仆人传，你们基督徒真的是很厉害，我站到那里都可以。现在我又要对你们说，哎呦，你要有的人是什么呢？你不要认为现在他传福音在抵挡你，你不要认为他一定灭亡了，过两年又有人传，过两年又有人传，哎呦，八年前我就听到有你们信耶稣跟我传福音了，我那时候不拒绝的。哎，过了两年之后又有人跟我传，哎，怎么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老传福音呢？过了五年之后又有人跟他传福音，可能在第三次第四次有人传福音的时候呢，神的灵工作了。好，你说有的人跟他传了十次八次十批人跟他传福音，他还是不信，那也没关系，就他下地狱觉得什么，我该得的，他知道他是应该下地狱的，都没有关系的。我的大哥啊，马上我春节要见到他了，他已经做了三四次绝志祷告了，还没信啊。他每次不好意思，那时候在广州，在我家里头，我从有些这个朋友来在我家住，跟他苦口婆心讲一个晚上，最后呢，你信吧，我带你绝志祷告吧。结果他就他说，人家外国人跟我讲了英语中文憋脚的要命，憋了半天，给我憋了两个小时。你说我再不信耶稣，不是不给他面子嘛？那就信呗，又做一个绝志祷告。过几天我来一个日本朋友，也是基督徒，跟他讲，搞了半天也很困难的讲，就怎么样，我看你绝志祷告吧。他说我好像我也做过绝志祷告的。那你信没？还没有真信呢，这次真信好吧，好吧，再做一个绝志祷告，又做一次绝志祷告。就现在呢，他可能还没信，没有关系，这个是别人的事情。但问题呢，我们要什么继续的来为他祷告，继续的传福音给他，没问题。再个呢，是不是没有人听见呢？我们要注意啊，当然也不是，在十八节，为什么呢？你看啊，在十八节那是怎么说呢？这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的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从听到的，听到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看到没有？这又是另外一个借口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神的诸天在述说神的荣耀，群山在传言神的什么手段？神的羊，神会吸引他来听主的声音，他也会听到主的声音，他就会跟从主。好了，第四个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不知道吗？也是，哎呀，我相信上帝，我相信耶和华神。但我真的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哦，我们犹太人当然都盼望几千年弥赛亚啦，我当然知道弥赛亚来救我们啦，但问题是耶稣是弥赛亚，我真的现在无法，犹太人到现在为止我们就明白，他说以色列这是一个先知嘛，以色列是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拉比嘛，这个我承认，但你说耶稣是弥赛亚，是旧约里面预言那位女人的后裔，他说这个我们很难相信，来拯救以色列，好像也没有啊，好像也被罗马人钉十字架，好像羞辱了死掉，也他怎么能是我们的主呢？他甚至我们以为弥赛亚来带领我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啊，好像也没有哦。所以他们觉得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无法相信。他说是以色列不知道吗？是不是以色列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呢？超过他们能力吗？我们明白什么概念？当然更不是。神整天都不断的借着历史历代的众先知呼召以色列人悔改得救。哎，这是我们看到了，这是什么呢？其实呢，你看为什么先知来他们杀先知，对不对？神的仆人来多少他杀多少， 最后甚至什么到什么，怎么耶稣举了一个故事说，把葡萄园安排好了，交给仆人去栽种，然后呢，后来仆人说要收这个，这什么，他的这个总收什么，他的租金对不对？就让什么，让他的仆人来收，杀掉，让先知们来收，杀掉。最后呢，说这我要让我的儿子去，就他们把儿子什么，说来看了，承受产业的来了，我们把他什么，杀了吧，就去把耶稣基督杀掉了，交给罗马钉了十字架。没错，神在以色列里面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呼召。我告诉你啊，神跟以色列救恩的工作是有点不一样的，什么呢？你知道吗？很多人把这个经文误解了。你记不记得耶稣在耶路撒冷经路，耶路撒冷说过耶路撒冷哀哭，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甚愿说母鸡把小鸡附在这什么翅膀以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个很多人被这些阿拉米念主义的解经，被一些人们的解经利用什么呢？说你看哦，耶稣基督他是愿意每个人都得救的不？耶稣是愿意为每个人都愿意，但是人不愿意，所以不能怪神让他们灭亡哦。其实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这个耶稣是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所以以色列来说，他神是把他当作一个整体的，他是整天是呼召那些以色列人。七是什么概念？也不是呼召所有的以色列，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一样的。我吹响我的福音的口哨，我不是为每个人吹的，我是为我的羊吹的，大家要记得。但我的声音却能够达到地底，我保证每个人可以听到我的这个福音的声音，但是确实我不是为每个人吹的，这个必须要，不然的话呢，这个经文把它误解了。为什么误解呢？就像圣经里面什么呢？说以色列到第十一章说什么呢？说原来神击败原来的枝子把它剪掉，你们这些野橄榄枝被接上去，他们原来的橄榄因为骄傲都被剪掉，何况你们这外邦人呢，更不可以把它剪掉吗？所以这个经文很容易给人误解啊，跟别人得救的基督徒还会再灭亡吗？被弃绝吗？都不是，那是讲整体，就神让人能够明白的语言。明白什么呢？就以色列人好像他们生下来名字就在什么，就在生命册上了，其实不是的。所以没有摩西说什么，不然从生命上把我涂抹我的名。以色列会认为什么呢？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生下来就在上帝的生命册上呢。那外邦人呢，好像是被接上来的，什么呢？好像涂抹一个犹太人进来一个外邦人，涂抹一个犹太人进来一个外邦人，一个外邦人不能得救，一个外邦人被加进来，表面看来是这样的，这工作原理是这样的，但其实不是的。其实呢，得救的犹太就在犹太人的生命册上，没有得救的犹太人不在生命册上。外邦人本来你的名字也在，都在创世纪在基督里预定了。只不过呢，上帝很谦卑自己是什么呢？就让人类能够明白的语言，知道吗？明白说，就好像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好像他们肉身生下来就是真以色列人一样的，然而不是真以色列人，懂了吗？然后呢，感觉外邦人是被接上来的。其实这个明白，这个有点难。有点难，这个下个礼拜我会再讲这个问题啊，会再讲这个问题。就神整天都不断的借着历史的众先知呼召以色列悔改得救，这个是神在做的，对他的以色列真的是这样做的。